敬爱天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主，是我们心中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不仅因为你创造我们，你拯救我们，你在生活里面，主，你做了许多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用许多的恩典来恩宠我们。但主，我们更深深的感觉到，不仅是你的作为，乃是每次你伸出的手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的手，安慰我们的手，鼓励我们的手，是我们就感觉到有一样东西世界上找不到的，就是那没有条件的爱，就那不止息不改变的爱。逐渐年龄来，我慢慢真的深觉得，主啊，若是没有爱，就像保罗所说，这一切都成为徒然了，能力也成为徒然，方法也成为徒然。主啊，当我们学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方式，甚至在世界上我们学了很多所谓的秘诀，但主啊，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常常感觉到这些的方法才干，主啊，有时候也不成为我们的帮助，因为我们缺少就是那个爱，就是那个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主啊，提升我们，哦，不是只是一方，好像一个真的两个脚一样，你不仅把能力给我们，哦，把那个智慧给我们，主，你不断用你的生命来充满我们，哦，主啊，让我们真知道，当我们在面对面对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同工，这对人家还没有信主人的时候，主啊，不仅让我们试着用尽我们的力量来帮助他们，更是让我们也留意到，在这样的作为的当中过程里面，我们的生命，就是你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有没有从我们身上流出来。为缘故主，我们在向你呼求，这就是为什么主啊，这年来我们天天在你面前等候你，我们天天在那边仰望你，主啊，就这些年来为什么我们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操练，哦，主啊，我们要更多的有效的来服侍你。但主，我们更相信的是你的灵在我们学习上一定要浇灌我们，在我们学习，因为我们一个顺服的心，谦卑心，在我们学习，你就来摸着我们的生命，甚至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哦，好像我们的行事为人，不仅有你同在那能力的见证，也让我们能够行事能够与所蒙召的恩相证，就是把你的生命从上活出来。主啊，何等多的学习，何等大的学习，主啊，常常真的对我来讲是何等难的学习，但主，我愿意顺服，我愿意放下，我愿意破碎，我愿意在你圣灵感动的时候说我该说的，不说我不该说的，哦，做我该做的，不做你没有带领我所做的。为这缘故，主啊，再次把我交在你的手中，主，把弟兄姊妹，把教会交在你的手里。主，我们真的谢谢你，常用很多借着许多仆人使你来劝勉我们，主啊，让我们看见他们所讲的，让我们听见他所讲的，我们看见他所做的。但主啊，再次你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摸着这些你的仆人使命，他们的生命的宝贵，他们生命在面的磨练，他们生命在面的个顺服，是个绝对的顺服，恩待我们，把我们带到新的当中。主啊，求你继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对我们来说话，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常听弟兄姊妹说，我们是教会是一个很蒙福的教会，不仅是在各样资源上，神我们有丰富的预备，够用的预备，神正常借着仆人使女来提醒我们，带领我们向前。我相信来我们教会，特别这么多位牧师，好，这样讲有点他们在比较不太好，不，对我来讲 ，Danny 牧师比我年轻多了。他叫我爸爸，昨天因为我没参加那个嘛，所以我回去的时候，我就这个跟他去到他住的地方，他昨天晚上住在我们的楼上，哦，他一群孩子，他们两个刚好一个房间，他自己一个房间，他妻子带着四个孩子在另外一个房间，然后他知道他需要安静，他一碰到我这弟兄叫爸爸，但感谢主，他的妻子这个很可爱报说到字。这个 ，Thank you so much,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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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这外国人就很把那个 so 弄得很长啊 ，so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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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那他的小孩子很好看，是，当然最小那个抱的那个不算， 他夹一个玫瑰跑过来就抱着我，蛮可爱的。那我要感谢主，但是这一年来我真的学习，我们很喜欢，就台湾这是很可爱的地方，就我们就愿意学习，特别在属灵的事情上。但是有一样事情，真的在学习里面不要疏，不是学习不对，不要疏忽的，你要摸着呢。为什么我喜欢跟有些的传道人，有些我勾不上，我摸不着，因为他真的服侍啊各方面很强，在生命上好像我也不太容易，好像不颠的就比较容易一点，或者对我来讲很自然。当然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他不是他真的花很多时间在神的面前，花很多时间祷告，而且不是也不是为了读经，也不是为了祷告，他讲道也不错，他把讲解经也不错，他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一段段讲，不过他是把经文出来。我觉得就是读经和祷告包括这样，其实跑在台湾，其实在台湾这样跑来跑去，他常跑来，他跑来很远的，不要忘了他在香港停留的，香港停留再从香港签这个签证来台湾的，因为他国家没有地方签，要他要跑到阿拉伯那个跑更远，他居然就去香港去签了，因为在香港才能够签进来台湾这个。那这个也需要一些时间，有时候觉得他资料不够啊什么什么，不过当时那这次来的时候他又带几个孩子，哦，这整家来，所以在香港就待了三天，签了叫他回去，叫他等了又说他东西不足，又叫签了，要回，所以不容易。所以这次也是啊，上次来的时候我一个感动，他跑这么多次，我就说，哎，下次你把家人带来，所以他这次把家人带来，我们感谢主啊，就我们要安排一些时间带他妻子跟他孩子啊，他在忙的时候，我们叫他孩子啊，这个看看台湾啊，他们很开心啊，昨天看到，所以他们一家人呢，这个特别他师母这个妻子呢，就意思说感谢林良堂啊，怎么的？那我们真是招待我们不是马马虎虎的，那特别啊，大家都知道哦，对他们这个家的一些的所谓的看法啊，他们很需要，他们在那边的服侍很难，很不容易。资源也都不够，所以他们那边的奉献很少的，所以做一个牧师要负责整个教会的开支的，如果他要传道人，他要负责帮传道人找资源的，他真不用，所以我在祷告当中也跟他谈了，所以也跟同工在谈，可能是否我们可以跟他们连接在一起，这是后面的。那不过回到他来的时候，我真正感谢主，如果大家看他的火热，看他等，如果大家还没有很清楚看到他的那个顺服，就很可惜了。他不是写一些方法，不是制造一些方法，你要知道是神在他上做感动的工作。所以为什么有些传道很有叫做亮光，真的有时候你一看你知道，哦，这个陈主学怎么做，这个怎么做，那个教会怎么做，你一看以后你知道很普通。普通意思是什么？因为你看过好多次，包括他讲一些建立教会的十大秘诀，比如这样说好了，其实这十个秘诀大概我都看过了，意思说他也看很多书，他把它整理用他教会用他自己的经验写出来，我这没有任何描述，不是不会意思说就是说，如果你需要在主里面呢真的往前走，你需要常有新的东西，新的东西当然学很重要，你不学怎么知道有没有新的东西，不久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些新的东西到最后，当然有人说在他是在两年前有一种在教会当中有一个装备的课程的一种一套的，大家都觉得很重要，所以大家都一起做这事情，大家都甚至有分堂来问我说，我领导要做这个，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分，后来我们做一些思想，我挺同我去跟那个牧师谈，那牧师说我们这套东西是学你们灵粮堂的，只是他把改成他们教会自用，这很有果效。我要感谢主，都是恩典，都是恩典，不论是先他们先还是我们先，不然谁先，还是国外先还是国内先，不过还是要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做神的带领？我很看重这句话，主耶稣，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教会一定要建立在意象上，一定在神的启示上，可以这样的说，这个磐石是什么？天主教说就是彼得啊，彼得这个字不能够这样分，彼得是小石头叫 pebbles， 这个叫 rock， 那这个磐石什么？even现在天主教在有些人在解经都同意，这边是讲到 神对彼得启示，那启示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因为当彼得讲完这句话的时候，耶稣说，这不是你知道的，是我父告诉你。那如果你要走到这个人，你有这个启示，有这个亮光，你从哪里来？你一定要从读经跟祷告来。读经是神最直接对你说话，白纸黑字你都不，就是不明白或者不读，或者白纸黑字我都不去思考，甚至把白纸黑字讲这么清楚用在我的生活里面，那请问你还要找什么启示？偶尔找个先知，坦白说我不知道别的先知啊，当我有些这样的服事的时候，操练的时候，坦白说我讲完以后，那个人问我，牧师刚讲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我怎么解释？那个不是我的事，是你的事，只是神告诉我就告诉你，就是你懂就懂，不懂我也不会懂啊。这常问很多问题，我现在很直接，我这不懂，我这不知道，你看了你觉得这好不好？我说牧师你觉得好不好？我说这是你的，你要想清楚好不好，神会告诉你，我认为是这样。所以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你要祷告啊，你要祷告啊。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原则，这怎么用在今天每个生活的细节上面？你祷告去寻求神啊，圣灵会感动你的，圣灵会对你说话，圣灵会给你有平安，或许给你心中没有平安，一说你没有答案，所以你还在寻求，那就这样子。所以呢，我常觉得神不是告诉我们啊，神啊，让我照你的旨意，我就照你的旨意当。第一个，这不可能，不是神不给，不显明他的旨意，是我们不肯走在神旨意，因为我们根本不愿意啊。我们根本不愿意的时候，也是愿意的程度很低啊。你怎么知道？因为环境一改一影响的时候，我们的愿意心就没有了。我们就说，神啊，这次我还是要跟他吵，吵完下次我跟你祷告，我求你原谅我，下次我再跟他和好，那口气还是要争回来。不用，所以需要有神的灵在那里面。这两样事情，当你这样操练的时候，慢慢慢慢，不是那时候有一个力量胜过那个试探。有人这样说，我也不反对。我是觉得是有这个需要，但是我觉得让你每天这样进行，你的抵抗力就越来越强，可以听得懂吗？你突然有伤风，这个伤风感冒，哦，赶快去吃药，找个好医生，对不对？当然对了。不好不好，另外一个想法是说，你天天身体很强，所以你也不会伤风感冒，这是另外一个做法。那这些年来，我年纪大一点，我觉得比较聪明一点，我不要伤风感冒出了事再去找神，我常常保持住一个比较健全健康的身体，免得真是碰什么时候都有事情发生的。那个人冲进来，那个人跟你讲一些东西，一开口就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你难不难过？那难过啊，那你要怎么办？那笑给他看，那照久了以后你很累的，那个脸也那个肉也就僵了。原来不是那个，你要不要装给他看？哦，是你的心有没有平稳在那里？是你的心有没有个笃定？你这样的做是对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你这样是对的，你怕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就因为不知道是否是完全是对，跟人家吵的时候，他说他对，你说你对，到最后我们就会争吵。如果你笃定的知道是对，就让给他也无所谓啊。如果你笃定是对，他是不完全是不对。OK， 你真要这样，你就这样去做嘛。但是这跟你负的责任有关系，你不能够你是负责任就叫人家去做。不过如果是相同的，他也是一个可以负责，那你说你要负责你就做看看嘛，我要跟你争干什么？我还是说了，这一年还是学一点功课，我才不跟人家争。起码这一年了，不说以前不跟人家争的，以前争得头破血流，现在没有用。所以回到这地方，刚刚的我觉得神在带领我们一件事情，我刚刚觉得我这样讲不是我准备要讲，不，我觉得跟今天这经文没有关系。我们再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我们就读一节的经文，就十三节。这时候他们从安提阿这个走出来，然后走到海边岸边，就这个港口，就这个然后就上了一个叫就往西走，然后就到了居比路，过了一个海，到了一个岛叫居比路，基本上还蛮大一个省，居比路。从居比路的东岸上岸，那是一个商业的一个中心，然后再往西走，长了帕佛的那个地方，那是他们的首都， OK， 那边就开始有神迹奇事发生，因为保罗跟巴拉巴那边传福音啊，有个行法术的叫那个省长啊迷惑了，所以保罗在那边啊就做传福音，一个属灵的征战，一个属灵的突破。昨天我们谈的蛮多的。那完以后，我只给大家一个观念，他这岛啊在中间呢、啊，所以他们现在要到已经从西到从东到西的已经到尽头，然后这边做完以后，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很明显那个果效蛮不错，特别那个省长信主以后，这个果效很不错。很可能保罗是觉得这边已经做到程度了，他觉得应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呢就离开那个岛，从岛的西边就往北边走啊。有兴趣，如果你要研究圣经，有兴趣就翻这个圣经，很这个地图，保罗有四次的行程，这个 journey 这是第一次，所以你看这个图看得蛮久，就往北方去，就说要就坐船了，要过海，这样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就带出一个服饰，就进到这个所谓的小亚细亚这个地方，亚细亚这个地方一起来服饰，包括像加泰啊这等等这些地方。OK， 这是进到另外一个这个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的里面。OK， 我们就读一下这些经文，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佛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
OK， 就到这里。当时他们就离开了，就到上岸了，到别家，然后继续往前走啊，就到了这个所谓的有个地方也叫安提阿，但是不是原来那个安提阿，就是另外一个安提阿，所以那个安提阿叫做什么，叫做比西底的这个安提阿。 OK， 那是后面先讲这一节的经文，就是马可离开他们，马可跟他们一起从安提阿出来，或是说在那时候从安提阿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带着马可。马可是谁？哥罗西书那边告诉我，他是这个巴拉巴的表弟，cousin 的表弟。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马可福音，回到这个所谓的使徒行传开始，有个叫马可楼的，所以他的母亲、他的家人是在犹太教这个背景里面成长，然后信了耶稣，成为一个非常爱主一家。那马可是在这种的过程里面走过的。马可原来，所以呢，当这个所以也受了一些的所谓的训练呐、啊。当时在过去的时候，所以照文献告诉我们呢，马可为什么带着马可出来呢？因为马可对于圣经，就旧约圣经还蛮就有相当的了解。我不能够用这个字熟不熟啊，因为我也跟他不熟，所以呢，但是他对这个。甚至呢，有一个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他是因为他们出去，就像我们叫带本圣经啊，那时候圣经一卷一卷的，所以这个年轻人就帮他们带这些东西，那顺便呢照顾一下这个他的这个表兄巴拉巴，还有这个保罗，他对保罗是不熟的，巴拉巴是克森的这个表，所以就这样的出来，所以从那时候这样的出来。所以一路上生活上工作上服侍上马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手。到了十三节的时候已经走一段路了，出到居比路，然后从东岸到西岸，这边已经有一段时间。这时候呢，他们就要从帕佛首都往北走，叫庞菲利亚，要到了的别家的地方，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这个的事情的发生，这边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但是第二次保罗旅程的时候，巴拉巴说也要带着马可，保罗就不肯，保罗说不要，甚至他们就跟巴拉巴就分道扬镳。 OK， 你走你的，我走你，这成为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一个这个所谓的讨论。但是我先把这讲，但是你说从那天开始保罗就看这个就讨厌这个马可吗？没有，读到哥罗西书的时候，后面的时候你也发现了保罗蛮肯定这个马可的。哥罗西书第四章那边所讲到， 第四章第十节，与我一同坐监的这个
亚
里达古问你们的安，巴拉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的安。然后底下请他小这样括弧这样说，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就要接待他。所以从保罗角度来讲啊，这马可有这个手，起码从哥罗西书的时候，叫做监狱书信的时候，因为有一段的时间的时候啊，因为基本上在这第三第四次的行程后面的事情，所以一段的时间也是到这个保罗服侍末了。对于这我一说有一段的时间，马可很明显的他的整个的改变，或者用现在的叫成长啊，是我想是被肯定的，甚至被保罗来肯定。所以呢，如果马可到里面去的时候，不知道马可有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保罗说马可若到里面去，你要好好接待他，因为在服事上这是一个好同工。因为这几个事情放在一起的时候，解经家很有兴趣讨论为什么马可要离开，甚至在讨论为什么第二次的时候马可要来，保罗坚决的要拒绝，不可以马可跟着我们这样的走。这从宣教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讨论，也是一个很重要。我大概可以列出七八个不同的理由，但是我们就讲三个理由好了，比较在一起，这大家比较同意的。第一个，出来一段的时间有，因为不要忘记这是一个宣教团队，他们去的地方是他们没有去过的，起码马可没有去过，巴拉巴可能好一点，保罗大概也没去过。但是保罗可能年纪大一点，比较成熟。不过马可可能在就在一个可能是很新鲜，没有做过宣教，没有到国外，而且带一个很光荣的使命呼召，我要做宣教士，我要把福音传到地极等等等等。我想这一个宣教士，一个年轻的宣教士，或是一个所谓的刚出来的宣教士他这是他们的所谓的心态，可以这样的说。我看到一些的宣教士有时候要我推荐，有些弟兄姊妹，有些呢就是有些宣教的机构跟我谈的，就谈到一些宣教士问题的时候，基本上出来的愿意宣教这班的人，他的整个的态度是很积极的，有时候积极到一个程度，碰到一些挫折就变成很消极。所以为什么宣教一些机构如果是这个比较老练，他一定先事前有一个训练，然后呢在本部比如说在美国有个训练，然后将来要到南美的，然后到对南美的时候在南美的总部有个训练，然后再从南美的再出去，这个训练再分到哪一个地方去看看要做什么。所以呢在整个的宣教当中，我已经说了好多次，这是我们一直跟他谈宣教一定要跟文化弄在一起，因为文化跟当地的文化跟当地的信仰是分不开的。Before 你把这个信仰传去，你先要面对的是那个当地的文化，你能够认识那个文化，能够接受那个文化，能够习惯那个文化。当我讲恩赐课的时候，讲到这个所谓的恩赐，有个叫做宣教的恩赐的时候，宣教有恩有这个恩赐人，不是他知道做什么。他只是有一样恩赐，他去到一个完全不陌生的环境里面，他觉得好像回家一样，他觉得很舒服。他反而在熟悉的环境里面，他觉得很不舒服，他觉得很无聊，很单调，没有事。他去到那个完全陌生，他每样从头开始来学，真要这样说好了。所以那个里面那个 drive，OK， 这 fine， 这是你如果是，所以我们这个用在大家都听了。你如果要去这个所谓旅行，去一个没有去的地方，兴不兴奋呢？不过去了一下以后，你马上就说我要回家了。连你是只去个旅行不过是十天的来回十天的，不论在那边你都会这样，何况一个人会待在那边待着几个月，他想回家。说第一个理由是他 get homesick， 他想回家，这样回家。常常有时候看到这个电视上，或有些中间插一个小节目，他们从美国回来，从加拿大回来，第一个他跑到台南去，一定先去那个店 吃什么什么骂完了什么说什么玩意，他说这是我已经想很久了，他说这个味道不能不那个 OK， 这人就人，因为你在某种文化已经适应，你知道另外一种的文化是需要一些的适应，需要一些人好奇，不能够代表兴奋，不代表你能够适应，这是我要 make the point。 一个宣教士不能够因为那个时候你的兴奋，你的这个好奇，或是说你真有个负担，哦，那边没有听过福音，我要把福音带进，希望他们全，甚至你看一些这宣教事件，我愿意把我的生命埋在那里，死在那里，好叫整个国家能够复兴起来。感谢赞美，你有这个心。不过底下等你冷静点的时候，我要问你撑得住吗？所以在宣教的里面，一个就他们叫做伤亡率，看比率。而且我也觉得一代一代更难。以前我们的生活总比较简单一点，所以去到一个更简单的生活是，今天不要说别的，不要说管，就台湾，台湾你想想，不是我们这代哦，下一代，再下一代 ，Dennis 这样讲是我的下一代，再下一点的话是他的孩子，这些孩子长大，请问他们的环境是什么？他们环境很单调吗？他们的环境呢？以前我们是打弹珠玩的，现在这些人是打电动的。听说了，现在已经台湾流行到就那个夹娃娃，有没有？满街都是。现在就因为他们算那个投资的那个收回率是很高的，你反正就摆个机在那边，夹夹就玩就是了。那有些人抓不到久了以后，他就去偷啊。我讲新闻常登这个。或者有些说现在整个夜市一半都是摆那个机器，他就到晚上就推出来，就你们去玩就是。所以我要说出来，这个是多元。你去到那个环境以后，白天你跟人家讲话讲不通，因为你的语言还没这么行。晚上的时候，那不要说讲不通，连讲话的人都没有。久了以后，第一个事情发生，你的心情的情绪会不稳定；第二个，开始你的思想会乱。有分析过这样，如果你要坐牢啊，千万不要坐一个人的牢，因为到最后可能你身体比较安全坐牢，但是一个人的话，到最后你一个人，人就是人，他一定要说话，那他没有人，他对谁？他就对自己来说话，所以另外一个人，就一个人呢，对自己来说，久了他就变成两个人，久了以后这个精神就会分开，所以那个人不见得，因为他可能他犯了些什么罪，他怕人家报，所以他希望关在一个人的牢里面。不过最后这个人很可能就出事，甚至更可能就自己结束他自己的生命。宣教士面对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在一个这么大的不同的文化，这么大的不同的文化里面，不是他身体问题，当然他应该吃住啊什么没问题。他总有个经费，不过问题是他精神，那如果他去一些的环境，比如说进到一些的这个我们叫 Haksa， 就是这个所谓的危险的环境里面，哦，他晚上睡都睡不着觉，听到铃声哇这样叫，那可能 是有不同人进来。如果讲到这里，我还再讲一个，以前在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有弟兄，我们的弟兄的哥哥，他是学工程的，后来神呼召做宣教士，他受了训练，他在教会已经做年轻人做长老，所以他教会很有福，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本来说要不要做教会，后来他就说要做宣教，他就参加个宣教就做宣教。他去到那个过了没多久以后，去到那个大概两个月，他就摔倒，然后脚就开始一拐拐。那当时我们都小心啊，我们从西方的思想都想，哦，你要小心啊，你要怎么样？如果照当地的文化，原来当地的文化，那些的巫师知道哪一个机构有新的宣教士来，他们就开始一起祷告咒诅那个宣教士。所以他去到那个地方，他以为哎，不好意思啊，不小心啊，我来了，就那些老练宣教士，不，这是一个攻击在你的身上。当他开始明白的时候，他发现我怎么能够抵挡这种攻击，所以就把消息传回到他的弟弟， 在我们教会，我们的弟弟吧，就坦白说我们教会也不太懂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就宣教士就，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有点开窍了，是吧？我就说我们一定要为这个祷告，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没有预备好。再讲一个，年纪大好处就各故事嘛都可以讲。有一对夫妇是外国人，很出名，就不在很出名的学校毕业，叫 Stanford， 大概你听过。他们在那个校园的时候就很希望做一个宣教士，他们就跟我们接触，然后就加入我们教会，成为我们的会友。但我们也因为我们也决定要支持他成为我们的宣教士派出。他们的宣教是回台湾四年，只要四年，就四年一级，四年一级。两年以后，这个师母，这个妻子出事，他一回来台湾就去万华服侍，就是服侍那些受这些女孩子。没多久，他开始精神就崩溃。但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怎么样？他小的时候受过欺负，所以他有负担做这些孩子。但是这些做这些孩子的时候，看到这些孩子的状况，又回想到以前他小的时候，他问题没有解决，就最后他整个停摆。所以最后那个宣教就把他送回，再送回美国。后来在我们教会，后来过一阵子以后，有一个教会也是跟我们有关的一个教，他们要找英文牧师，所以就把他们两个人叫来。他们，我要讲赛罪，他们很有负担牧会啊，负担做宣教，但是很明显，这种的状况最后结论是说，他最适合还是牧会，不是跑到一个陌生环境。很多时候啊，有人跟我讲宣教，很多时候人家跟我讲做宣教的工作啊，其实不是说有没有人出去，出去以后他怎么回来。我也知道很多宣教在那边撑了四年，甚至撑了多一期撑了八年，回来以后回到原来地，因为这边已经做不下去，他身心灵都不行，回到这边更可怜是在台湾，他又开始要适应台湾教会的文化，他去到小组，去到哪一个牧区，大家都觉得很不适应他。宣教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在我的服事里面，以前我在教会，我做执事的时候，我就负责宣教部门。我就说，对我做事难，宣教哪这么难？有钱有车就去了，不够人家跟我讲，我们再拨点钱去了就去了。哦，要休息嘛，那四年就休息一下。哦，如果四年太多了，就是三年呢。后面一大堆复杂的问题，不要说他要面对，他不知道怎么面，就是把这个问题带回教会。请问教会可以帮助他吗？讲一次大的，爱主啦，为主是为主摆上啦，我们都这样说，对不对？他这为主摆上就死在那里。然后回来以后，这个人没有信心，回来以后，哦，这个人呢，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在我做在职场做事，我就非常佩服宣教士。以至于我肯定见一个宣教士，除非他能够道成肉身，他不能够做宣教士。最好的榜样是谁？就耶稣。你不能够走到那个道成肉身，那是很难。你不能够做宣教士，去做一做一个 project， 一年两年最多了，或者你还有知道要回来，还有别的事，或是做一两个月，这样容易。所以真宣教是不容易。那第二个呢，既然讲到这样，这个其实是我的重点。第二个跟宣教有关，解经家蛮多的同意这一点。在整个属灵的这个如果说有个程度来讲，巴拉巴是要比保罗先的，是比较成熟，是领袖。不过到了几次服事以后，你慢慢的就发现，纵然就是去居比路也是巴拉巴做头的，出去的时候差派是巴拉巴在扫罗的前面。这在整个事情完以后，后面慢慢就发现后面的变成保罗在巴拉巴的前面。第一个，保罗已经不再叫保罗，不叫扫罗，就开始就用这个字叫保罗保罗，因为这个保罗是这个希腊文化里面常用的。保罗跟扫罗是一样，不就是一个希腊文化所用的名字。有两个，保罗扫罗改成保罗，这一个。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整个的在这个所谓的 ministry 这个 missionary team 里面，保罗已经开始成为他的 leader。 有人说，解经家说，这个马可不服气，甚至从某个角度上，可能马可都认为我比你保罗还信耶稣还久一点。马可信耶稣的时候，保罗还在追杀基督徒呢。为什么他成为一个 leader？ 就成为两个，我碰到一些的宣教士。其实那时候我知道要回台湾，有一次一个机构是全世界的宣教机构，他的亚洲的这个所谓的亚洲的这个执行啊，这个总干事、执行长啊什么怎么样，告诉我，牧师你要回台湾了。 OK， 他马上就给我一个 offer， 回台湾你可不可以做台湾的这个的我们这个机构在台湾这个所谓的负责人、执行长，看你怎么说的。我没有答应，我台湾做宣教没有错，但是我只有一个很特定一个族群，叫做一线，叫基层。而且我的领受很清楚，不是做机构，我要成为他们成为教会，因为他们这个所谓同质性福音的。所以你就知道我花些功夫在所谓宣教这样。我碰到一些宣教机构跟我说，他不再做宣教士，不是因为外面的环境难，刚刚是一个原因。问我这么多个理由，我选择这三个，因为这是我了解。第一个就是文化里面，第二个是什么？就同工，宣教同工的问题。那这个也不只是宣教市场的问题，每个地方都有问题，教会有问题，职场也有问题。所以我越来越感觉，如果这个人他不能够跟别人相处的，要呢他最后很孤单，他最后出事；要呢他让别人很孤单，人家不敢碰他。尤其去在宣教的这个环境当中，这两个人对不对？这个两个人都凑不得在一起，那什么都不要干。然后回到总部，总部说：“哦，他对我不好。”那个回到总部说：“他对我不好。”那我要怎么办？在我的同工团里面，如果他不能够跟人家相处的，基本上我不太敢把他放在这儿。而且他给一个机会，他不能够带出同工来。有两个，一个他进去本来就有几个同工啊，在你他进去以后更加不能。Bill Hybel 做这个事情做得蛮不错的，就 William Quit 就是 Chicago 一个新的同工讲，哇，这个同工引起一些的，这个同工也没说害人，没什么，也是爱主的，但他每次讲话，他让别人觉得别人都被他看扁、看低，只有他行，别人不行。他甚至会觉得啊，是我们主任牧师把他带进来。帮我用现在社会化把他请啊挖角进来，但是其他同工人家跟这个主任牧师很久了，当听到这个牧师听到一次两次，就把这个同工找来，你很好，我把你找来也知道你怎么样，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不适合我们这个团队。老美就老美，就请他走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如果你在那个环境待了半年一年，你不能够带出同工出来，当然你还是有同工了，因为这些同工有他的需要，可能包括你要付他薪水啊等等，这样因为你给他工作，但是不能够带出一些跟你的看法、接受你的看法的同工，或是倒过来，你的带出来的变成不是接受你的看法，不是说因为你说就算，我们这个意思，就你最后因为你是负责，你说你要下个决定，但是这个决定你会发现大家都能够阿门。为什么？因为你的决定不是你一个人想法，是大家一起来，这个叫太动工。昨天我们开这个运作小组，所有的这个主管都在一起，我们就谈论一个问题，完以后每个人有不同意见，我就听他们讲这个讲，有些没有讲的，因为我看他好像，我说你有意见吗？就这样。那我们谈得很好，一点我们连大声都没大声，最后，但是很明显，你现在两个看法不一样，或者这个看法。那有些讲的时候讲很玄，这个问题要解决，那底下我其实我就问，那你要做怎么解决？你不同意那个人看法，你就有一个看法，那这个看法你怎么做？他也讲不出来。所以弄了半天以后，大概讨论蛮久了，一个议题要讨论蛮久。我是这样说，没有答案的会，我是不会开的， 不然的话我们就聊天，那就没有答案的会就是聊天，那叫聊天的。如果开会一定要有所谓的issue，然后一定要有答案，嗯，这个，所以我们这样谈了一阵以后，最后我就讲了，刚刚你们谈，中间还有人就说还问，我就说这个问题我要一二三四五这样的处理，第一个跟第二个，第三、第四，完以后中间有大概有一个人问了一些问题，哦，我说我那个还没讲，一个在第五，但你问的问题在第五，这一个完以后，我们大概就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大家很懂。我意思是说，如果你是一个负责人，第一个就我把你放在一个部门，你可不可以跟别人在一起？如果你成为一个负责，你可以带出同工来嘛？我跟所有分堂也好，福音中心也好，如果你问到牧师，我要该怎么做？我说，你做了这边半年的一年，你有没有带出一些核心的同工来？如果没有的话，这个时候再评估了。宣教很重要的，你要带同工。第一个你要 fit in 现在已经有这个团队，第二个你要在那个同工当中，可能你慢慢资深啊什么，你可以做副，可以带进来。第一个你要 fit in 现在有同工，第二个如果你慢慢变成一个负责，你可不可以带一些同工？其实这还不是重要，不是不重要，其实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问题，你有没有去到非洲，你可以兴起那边的同工来，可以听得懂吗？你现在你旁边同工带不起来，你跑去跟我说宣教要帮助他们建立教会，要帮助同工起来，你觉得可能吗？起码我脑子说很难。你去非洲，你去南美，你去东南亚，要在那边带当地的同工，然后把他带起来，如果带不起来，那你去宣教干什么？因为这是你的计划，我这样讲没有藐视，只是说我要帮助你把这问题想清楚，你要看看有没有能力这样做啊！不要唱个口号，有这样还那个公事公还没有出来，我们这个事公要最后要影响以色列，哎呀，拜托了，我现在你的事公在我前面都还没看见一点，这第三个，这边还讲一个问题是什么？这个我把它最后你说很重要也好不重要、啊、当马可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传统的犹太人，在犹太教然后成为一个基督徒，在他的观念的里面很要紧的就是外邦人是没有在恩典里面没有份的，如果有份是少数，怎么知道这个少数要怎么办呢？他是少数先加入犹太教，然后再从犹太教进到基督教，所以对他来讲，当保罗开始做一件事情，这些人没有经过犹太教割礼啊等等这些关，你读整个使徒行传，一回到耶路撒冷，还是讲着要不要行割礼，要不要怎么样怎么样，剪头发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还问过这个人你有没有守过这个明白旧约的律法吗？守过一说你守过旧约的，没有的话，你还差远。所以那时候定了一个规矩，在那个时候如果外邦人要蒙恩得救，他要成为进到犹太教，当时受犹太教影响的基督徒，因为他们本来就有犹太这个当地那个的所谓的传统，那个的文化，那个我叫宗教，这跟我刚刚讲的生活文化那个不是，那个这个叫宗教的那个捆绑，你不要说了，比利也是这样啊，对不对？他本来跟外邦人吃饭，没想到这个看到有耶路撒冷来的这些领袖来，一看到他赶快就躲一边了。那保罗生气的，保罗第一个他是做外邦的，如果你没有突破这个传统的话，你做宣教是很难。你不突破你宗派的传统，我不说你的传统一定错，一定不好，传统能够用在这个环境，但不见得用在另外一个环境。传统可以用在那个的时代，传统不见得用的人。这一年来，其实不是这一年，今年我觉得时间已经到了。我特别跟我们教会不能够只有一套的东西，因为我们叫200人的教会一套东西，从小到大就上去了。 我们教会是比较大一个教会，你不能够只有一套东西，只有一套东西你可以满足一些人，那其他这些人怎么办？为什么要弄晚堂这个职场？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感谢赞美主，每个人有别的需要，我们也为他们预备了。但是也有，我要告诉各位，有人从新竹每个晚上来我们这边聚会，他觉得这个聚会对他最好，他也加入小组，他想，然后感动到一个程度，他说他就我、哦、你从哪边来？哦就小组也是在这边，但我们有个完全不同的方法，跟我们现在一般的小组做法不一样。我只是底下讲讲，不是因为的，他就奉献一笔给万华，因为他们是在企业的，他们领受了教会的意向。那将刚好他们从小的时候没回去过万华，他看到我们万华做这么多工作，他去看以后，他说怎么跟以前小时候万华都不一样？你看他进到我们的教会，因为在他需要上我们，他开始不仅得到帮助，他开始明白教会的意向是什么。他看到教会的意向是这样，他没有能够直接参与啊，他可以用不同方式来参与，就这种事情。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我们教会是一个多元的，儿童是多元，青少年是多元，成人也是多元的。你不能够只有一套东西，那个不能够这样弄。所以要感谢赞美主的是，我们在后面会成为一个。当然，你说我不要这么多元，那可能有些做法就是，你就找一个固定的嘛。我感觉不要。那另外一个，有些教会大到一程度，他们就可能就开始。其实我们也这样的做。不过我们不像有个大就变成几个大的，但是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就分成。你不要说，我们现在31个福音中心，32个福音中心，这么多个，每一个福音中心跟母堂相同，100%相同。我不是开 7-Eleven， 坦白说，台湾 7-Eleven 卖的东西跟美国也不太一样，有些东西不吃的。OK， 打怪，就是这30几个福音中心，他们也不同啊。所以每个地方要做，我要说的第三个，如果你坚持，我这个受这个 Peter Wang 受这个 Chuck Craft， 一个是在南美做宣教士，一个是在非洲做宣教，最后他们都脱离了他们的那个他们宗派所带出来的宣教机构，因为宣教机构规定他们应该要这样的做。那后面的底下的背景，因为他们的宗派有他们的所谓的宗派的背景，这个该怎么样？这个规定，所以宣教机构也是这样子。但是他们进到 field 里面，进到这个工厂的时候，发现这些东西有些可以行，有些是绝对不可以行。不是他们，所以说只是简单一个啊，有个南美的非这个宣教士啊，他就进不去啊，申请都不进去。那最后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要给那个签的人一个红包。OK， 你可以讨论，我没有绝对答案。但是我只能告诉你说，这个事情到最后宗派说不可以，就是他机构说不可以。最后那些人跟他说，包括当地基督徒跟他说，这是可以的，因为他们收红包是他们的规矩里面，他们的文化里面的一个，就这是他们的所谓的薪水的一部分。他签多少就多拿到红包。有没有听过去餐馆吃饭给 tips 的？台湾是都规定10%了，这个。这是一种做法，很好，不用吵，不用闷。如果我是做 waiter， 你也是做 waiter， 我服帮这个很照顾这个，我要不要多拿点 tips？ 你叫我拿水就拿，你叫我拿什么？过不久我就跑，哎，好吗？这个好吗？另外一个，你叫他来都不来的，把菜端完就跑掉。再说这是文化。如果你说给一个红包，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不断的手段去做一个为了自己的好处赚一些事情，这有几个东西，当然是你的良知、你的规矩、你的法律，因为这种事情在当地是合法的。你可以从小这样就再讲就乱讲了，这个啊，怎么又白手套又黑手套，又一大堆这种东西，我不讲这个需要一个文化的背景。我不说传统不重要 ，OK， 我不讲这个太远了，再近点。请问要唱1700年的诗歌才是圣乐呢，还是今天你我所唱的是叫圣乐，叫做敬拜的歌？这很难。 所以今天呢，我这个这礼拜天完了以后，我们这个也蛮多人在讨论信息的，有人觉得很好，啊，有人就不同看法。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多元的环境，我还没在这里。我只用这个简单的原因多元，去告诉各位宣教十三第三样事情。你要进到那个环境的时候，你要知道不要在宗教这样受你的宗教的所谓那个架构呀、形式呀来捆绑了你。你要知道在当时这个信仰是怎么进到要紧的。最后为什么从我们这七年呢，六七年都讲只有一个信息传福音，就是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的儿子。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当然不是乱来，不要做错的事情，不是骗人，不是用不好的手段，但是这个事情这个目标达到了，这个人能够接受明白，而且接受耶稣是他是基督，是永生的儿子，接受主耶稣来救主，这才是真正，不是那个所谓的一些宗派一些传统带出来一些的规矩或者一些的习惯，那个变成那个最重要。我不做这种事情。有人问我说点水可不可以，我要问那受洗意思是什么？那如果受洗意思弄懂了，那点也好浸也好，那看你怎么说都可以。所以这些东西啊，不要三项事情，文化，第二个就同工做宣教，第三个是什么，就你的宗教背景，这个背景我讲背景，就宗教你的那个传统是否可以在这儿你可以能够突破出来。我不是叫你废掉，不是叫你反对，我觉得你的宗派是很好，但是有些的做法不见得用在那个新的那个宣教的工厂，所以千万不要在那边 insist， 不然的话你会很挫折，甚至很可能跟别的其他的宣教师冲突，因为他是那个宗派，你是那个宗派，这个不划不来。所以你看单单从这个角度来讲，宣教有很多需要去了解要学习，你怎么把学校就带在一起啊？不得了，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很不容易。我说一个事情，这个宣教师一定要把自己放下，一定不仅要放，而且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神才能够做宣教工作，你不是神，我不是神，不起码你需要有这么一个道成肉身的一个的经历，或是讲这样一个改变，因为你不是随便做一个服侍神的，你是做一个宣教师，你需要有这样的能力。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不是一个做宣教的教会，我们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教会不是做宣教工作，我们教会是祷告，我们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放在哪里，我们不是某些人做有些人不做，我们希望我们教会每个人都做宣教，都是宣教师，你从本地走到国外，但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我相信我们需要预备。当然我们还可以多讲四五点，但是这三方面从这些经文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就你要有没有预备好成为宣教师，那我们教会每个人有没有预备好成为宣教师，那我相信我们就可以把神的大使命啊，能够带到地极，从近到远。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求主继续恩待我们，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教会在他的同在的当中，我们越来越啊更加摸着心意，相对的更加能够有能力活出他的心意来。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需要走到神的心意当中。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站在现场感谢现在教会所成就，这一年来你在我们这样的带领，我们感谢，我们赞美。哦，愿主继续引领我，引领我们每个弟兄，引领教会每一个弟兄，让我们也能够走到你心的当中。主啊，不仅说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但是我们这个人要成为宣教的人，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向前。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带领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有个赞美。主啊，谢谢你不仅拯救我们，你帮我们分别为圣，然后你呼召我们，你最后要差遣我们，让我们这一生不只是在每天的生活的一些的小小的圈子里面在打转，你让我们成为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祝福的人，你差遣我们出去传讲一个最宝贵的真理，就是基督是神，是永生神的儿子。哦，主啊，带领我们，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主啊，就让我们这个福音传到哪里，当人接受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会被改变，或他们的生活就被提升。主啊，生活就有意义。为缘故，主啊，装备我们，装备我们。主，让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哪些还没有预备好的，主啊，你装备。有一些东西拦阻我们被你呼召的，把这些也拿去。主，好像我们能够清楚听见你的呼召，听见你的差派，把我们放在哪里，我们在那个地方就为主做盐做光，为主能够做见证，甚至把这个神的国度彰显在那里，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把这些今天余下时间交在手中，主，求你继续显明的同在带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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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